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歌第三章二十六节，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这句话就是那个背景是，即便有很多很多很多艰难的时候，上帝给你很多很多很多不平的痛苦的时候，你还是会仰望主，你话也讲不出来了，但是你会去等候主，这是好的事情。二十七节，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这个话我们必须说，这圣经的话我们当然肯定了。所谓幼年负轭好，大概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体力智力都在发展中，而且都是最好的时候，受一些磨练可以提升我们的知识道德各方面。这一般来讲是好的。我们通常会说幼年被宠嘛，那当然将来就会变得比较懦弱一点哈。不过我们也要说，这个幼年负轭在这里是建立在对主的有这个信仰上。你没有这个信仰，幼年负轭或者幼年被宠，我想都不好哈。我们中年老年也都是一样，如果我们到中年老年有一个很平安的日子，当然也很好。但是我有的时候也觉得说，我觉得宠这个字不宜多用啊，或者我们需要能够了解哈。有的太太说，哦，先生宠我，哦，什么谁宠我，我们宠小孩或者宠父母，我都还是觉得那个宠字前面要有一个理字，我觉得都是要讲道理。你老人圣经有说不可以言责老人，老人也有很多不讲道理的地方，但是我们总还需要有一些，我觉得是提醒了。当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言责老人，我想就是不可言字，重点在那个言，那么责不是没有的哈，提醒不是没有的。好，不过不管怎么样，幼年负轭如果主帮助我们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刚强更体恤人，这是很好的。二十八节，他当独坐无援，这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这里他当做这些啊，我们也不是就说字面上，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不讲话，就只是受侮辱哈。也许我们有需要反抗的，也许我们有需要去找警察的，需要去找该杀的，需要去找这个父母，需要去找训导主任，需要去找律师，也许有这个时候。不过呢，你对主有个态度，就是主给我带领，我都要学习顺服，这是他要讲的哈。就是不是说我们太那个外表上表现是死板的，最重要我们心里对主是敬畏是顺服的。就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我接受主的带领，我不离开主。三十一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这话也实在是叫人很痛苦。必不永远丢弃人，当然他一秒钟都不会丢弃人了，但是这里的不永远丢弃人，就是给我们一个，就是提醒我们，好像主会丢弃你十年八年一样，但不会是永远。那我们需要记得，如果十年八年或者三年五年也没有看到神改善我们什么环境，我们仍然知道主没有一分一秒丢弃我们，不过好像这一段日子啊，神没有在做什么事一样。就是我们信主顺服，我真是觉得不要把它了解成很消极的，应该是很积极的。就我喜欢想的就是像约瑟的做奴隶的时候，或者是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那主都没有伸他的冤呐，他是很委屈的被卖作奴隶，主也没有派任何人来救他，他很委屈的被关在监狱里，主也长期没有让他从里面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他在里面很坚定，他仍然耶和华跟他同在，然后他能管理整个监狱，他委屈的时候他能管理整个奴隶， 就是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哈，是我们知道主没有丢弃我，就是包括在波提法夫人在引诱他的时候，包括在他被关在监狱里，或者是酒政忘记他的时候，主都没有丢弃。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像大卫，那这一类的诗也很多。哎呦，主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敌人已经是追得火急了，你怎么还不开条路？就这些都显示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艰难的时候，大卫不是说好吗，死就算了，没有啊，他也会逃啊，他也会装疯啊，他也会想办法怎么样减少那个艰难。就是我们态度的我们的积极是一定要有的，只是我们对上帝是顺服的。而那个顺服，我强调，就是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了，反正没办法，不是那样的态度哈。我们相信主不会永远丢弃人，我们相信主永远不丢弃人，只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我们会以为约瑟出了监牢的时候主才想起他，我们会以为大卫做王的时候主才想起他，其实不是的，主没有什么时候忘记我们哈。主给我们在那种很艰难的时候的磨练，这个话以前我很不喜欢听，以前在部队里面那个长官磨练哈，说这是对你们好，我很不喜欢听，我觉得你分明就是喜欢整我们。想想哈，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主给我们的的确艰难的时候，把我们那个主在我们里面那个美好的素质是可以，我用逼那个字逼出来，有的时候是逼出来。我觉得我的个性的成长，这一定要有主的恩典，要不然不行啊。我个性能成长，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碰到很难的事情嘛。没有碰到难的事情，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心智就不去用那个力气，我们的体力智力灵力能力可能有100分，我们用出来的大概都是20-30分吧。那有的时候报很艰难的时候，我们就逼逼逼逼逼到了70分、80分、90分。那我看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养宠物政策嘛，所以儿女们那种能力大家都没有发挥出来，就是大概1分2分了，倒把父母的宠的能力养得很多哈。好，主不会永远丢弃人。32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慈爱发怜悯。这我喜欢圣经里的话，就是很诚实。是啊，他使我忧愁。圣经也有你使我心里快乐，都有，都是神的话，那都也是神把人的感觉讲出来。我们不必隐藏我们的感情，只是我们需要对主有敬畏，就是我们有信心，他使我们忧愁，他一定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是在他智慧中发怜悯，他使你做这个，我们想不出，各位，这是我们想不出来的，我们大概也不一定能去想吧。就好像全程弟兄啊，或者是谁谁谁啊，这么痛，我们实在想不出。也许有的时候给他这样的话，我们凭信心，他听了可能得安慰，有的时候他可能更生气，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还是总有信心，主会发怜悯的。33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这当然很多问题了。神不甘心，他这个翻译的很有意思，不甘心哦，神不喜欢哦，神不愿意哦。如果使人忧愁，使人痛苦，神并不是快乐的哦。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他没有直接讲神不使人受苦，不使人忧愁，因为我们知道神使我们受苦，神也使我们忧愁。神不甘心，也就是神不喜悦做这个事，那我们很直接的反应就是，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你打我，你并不快乐，那你为什么要打呢？你不是有虐待狂的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我们并不一定能够用理智都解释这些东西，包括约伯记，神一定不甘心让他的10个儿女都死了，后来又还他10个。那我们问，那另外死的那10个？他们又怎么了？那你还我10个很好啊，那另外10个死了并不能补偿我的心痛啊。 这些我们都不一定能够说出答案，如果你能说出来也很好，就是我们用脑筋看看怎么样能安慰人，说的是真实的。但是说不出答案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出神的话，就是啊，这话神有美意，对，我们是只能这样说。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彼得后书也讲嘛，神不愿意人一个人沉沦呢，神不愿意一个人受地狱的火烤，神并不喜欢这个样子。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我不晓得约伯的朋友有没有犯这个错，就打落水狗。你错了，他们一定不是要打落水狗。约伯朋友一定是很好人，他们写的话里面也很敬虔的，他们一定也想安慰他的朋友。我宁愿说他们是一个理智上错误，不是道德上错误，就是他们没有心要伤害他的朋友，但是他用错了说法。那他要怎么安慰约伯呢？他安慰约伯，他只好说，你受这苦是有道理的，上帝不会无缘无故叫你受苦，大概就是你做了什么错事吧。你想想看，有做什么错事？如果你没做什么错事，可能是你儿女吧。你说约伯就很火啊？没有啊，就是我想有的时候我们有的这种委屈或者倒霉也是有，我没有恶意啊，我只是希望能够帮你渡过难关。怎么搞的？是我不会讲话，还是你不会听话？我越讲你就越火大。有的时候夫妻沟通会这样，有的时候你安慰那个伤心人会这样，有的时候有人有问题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们双方火气越来越大。就我在这里也说，这些经文是会让没有信心、情绪很强烈的人很火大的。你不甘心使我们受苦，你为什么要使我们受苦？世界上的人是打落水狗、落井下石，你为什么也做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我这么惨了，你还让我更惨？我们通常是，哎呀，他被打倒了，就起码帮他裹个伤吧，或者是怎么样。那世人是这一点，我们在台湾大概也比较少了，没有这种很可怕。一个斗争的结果不是斗争，然后还要命令你太太跟你离婚啊什么，就叫你不翻身。我觉得这实在是很残忍，但是这是世人做的，世人有的时候会做，失败了就更看不起你，这叫势利哈，就是非常的势利，墙头草。世人人会将被囚的踹在脚下，甚至人会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我们看保罗和耶稣也有一些类似的经验了，就是有些那种帮凶型的哈，还来打你哈。帮凶型的，我看过一些文章讲，帮凶有的时候比凶手还可恶，就那种小人在旁边那个他也不敢做大坏事，但是等别人做大坏事做成功了，他那个凶的样子啊，仗势欺人样子更多啊。有人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啊，这个、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台湾这种情形比较少，听说白色恐怖的时候有，就是屈枉一个人，然后在执政掌权面前说得更凶，颠倒是非。他用的字也很奇怪，像前面轻描淡写说主不甘心，现在36节说主看不上，应该讲主是很愤怒的，主是很厌恶的，他这里讲主看不上啊，我想都是在揣测我们的心情了，就是好像甚至我们会觉得主站在那个恶人那边啊，他就淡淡的提醒主没有看上这些事，主不喜悦这些事。好，有人很坏，有人落井下石，有人在人有难处的时候继续再伤那个受害的人，好吗？他说主不是这样，我们人这样，但主不是这样。好，那就主不是这样，那你要怎么样？那你说什么？他却又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 谁能说成就成？也就是说，这些坏蛋做的都是主使意叫人做的。就耶利米哀歌又给人一个很重的一巴掌，这是主的命定。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呢？然后他也有这句话，三十九节，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那这个问题我们也都知道，是我们受犯罪受苦，但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犯了小罪受了大苦，有的时候别人犯了大罪没受苦，这都是一些老问题了哈。这里不详细回答这些问题了，他都帮你先提出来，然后说我们就是四十节，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就是祷告吧，我们就是寻求吧，那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啊，就是我们有诚实的认罪是真的。四十二节，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子，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我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眼泪多流总不止息。好，这里有一点复杂。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如同我们一直在讲的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或者是个人去安慰人的时候，我们检讨反省光照，实在没有什么错，实在是很委屈，我们就向神呼求，同时如果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就求主赦免了。就是四十节，归向耶和华总是对的事，你已经是归向他，你从来没偏离，就更多归向他，不要因为他好像没回答你就离开他，归向耶和华。那么下面呢，四十二节，显然就是他只承认自己的罪。各位，这个我们不一定要做，你没有罪你不要乱认罪哦，你不要怕打所以故意认罪哈，没有没有，我们不应该这样。四十二节这里所讲的是一个耶利米代替，或者是等于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确知道他们是犯罪以至于如此。固然在这里面我们多次讲过，耶利米本身的罪并没有那么多，就好像今天有天灾有人祸有任何的灾难，不是每一个受难人的罪恶都一样多，有些在洪水海啸中的根本没有太多的，没有那么多的啊。但是我们有罪，起码以色列那时候有罪，认罪是应该的。你并不赦免，不是说神不赦免，而是神定义让这次的灾难会临到，而且神定义让这次灾难最公平的也是最慈爱的临到他们啊，就是而且让他们在就是亡国以后的种种的惨状哈。好，那我也感谢主，在这么多的惨状里面，四十九节，我的眼泪眼多流眼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就还是继续求到上帝愿意听。这也不是说死板的哈。耶利米有祷告，上帝说好了，你不要再求了。撒母耳也有代祷，上帝也有说不要再求了。约翰一书有讲，有些罪就不要再求了啊。那个我们不否认的都是圣经的话，但是我们总是归向我们的上帝，我们总是一直归向上帝，他没有垂顾，或者看起来没有垂顾也好，他垂顾也好，我们就是一直归向上帝。下面继续讲到，但是他归向上帝并不是他状况就一定解决了他看到他的同胞，五十一节，他伤痛，他看到别人无故的追赶他，他觉得自己像雀鸟一样，五十二节。然后在牢狱中断绝，这是耶利米差一点死在牢狱的时候，石头抛在我的身上，当然这是打他，这是击打他哈。那个抛在我身上，甚至有把他丢在河里，然后压让他不起来一样。好，都很艰难，不过我们相信主实在不撇弃他，不撇弃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为所有在艰难中的，甚至也为我们自己祷告，主啊，让我们更 诚实的对你倾心吐意。事实上我们的祷告碰到好像墙壁一样没有回音，主让我们也确定你是在垂听，也在怜悯，也在反应，只是你觉得这个时候对我们这样的反应是对的，我们并不能领会，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跟其他弟兄姐妹做安慰传道工作的时候，我们能讲得完全，我们能够劝，我们自己也能信，归向主总是对的。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远离主，觉得主不理我，我就不理主了。求主恩待，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